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22期空中明慧周刊，请您继续收听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。
请听文章题目是《绝望中遇奇书，生命重塑，一位广告从业者的修炼路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0日。我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，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，相信有神佛的存在。我内心总有一个疑问，我的生命从哪里来，将要去哪里？我曾对周易算命特别感兴趣，买过很多这方面的书来研读，但仍然没有找到答案。20多年前，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对我充满了吸引力，我辞去本地医院的稳定工作，只身一人离家闯荡，通过应聘进入一家媒体，从事广告经营工作。在我心中，媒体是权威、公信力、正义、阳光的化身。年轻的我心怀梦想，期待在媒体平台成就一番事业，但当我置身其中，方知这只是他虚假的外壳。我进入广告部后不久，其中一项工作就是配合广告大客户做好公关危机处理，比如315是消费者权益保障日，媒体会集中曝光企业负面，业内人士都清楚，表面上是媒体正义的曝光，实际上每年只要是大额广告合作的企业，等同于交了保护费，就可以避免被曝光。广告部每年都要给新闻中心报所谓的白名单，主动避免曝光这类企业的负面行为。时间长了，这样的事情我经历的多了，也就见怪不怪了。广告部是媒体的钱袋子，为了经营创收，一切向前看，大量的假药、假保健品、假酒等购物专题广告堂而皇之的在电视上播出，使多少观众上当受骗，投诉无门。现在有很多人抱怨，当今国内环境下什么都造假，那么试想一下，人们可能担心买到的名牌是假的，药是假的，奶粉是有毒的，甚至疫苗也是假的，为何却不怀疑中共媒体播出的新闻是假的？中共造谣抹黑法轮功的所谓天安门自焚、1400例等等，不都是假的吗？仅从广告的角度看中共造假就可见一斑。广告行业采取不正当手段捞钱更是常态，我的工作经常要和广告公司打交道，一些广告公司老总找我帮忙后，给点礼品，送个购物卡，我也心安理得地收下了，自认为这些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帮别人办事应得的，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好。我在大染缸的泥淖中越陷越深。第一部分，绝望中遇奇书。由于工作压力大，应酬多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差。婚后我好不容易怀孕了，作为一名大龄孕妇，我小心翼翼按医嘱保胎，但不到4个月就小产了。当时刚过完元宵节，天气很冷，我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床上，大出血使我穿的2条裤子都被血渗透了，从后腰到大腿又湿又冷。有2名护士站在操作台洗手聊天，和我隔着一块帘子，我无意中听到其中一个护士说，那人掉的是男胎，拿这个胎儿炖汤可补了。我想大声训斥他们残忍缺乏人性，但穿心般的刺痛让我说不出话来，我的泪水滚滚下淌，内心深受打击。次年我因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又住院了，手术后留下腹部感染、肠粘连等后遗症，我长期低烧，右下腹痛、腹泻与便秘交替，只能靠喝粥、吃流食维持。体重从102斤降到80多斤，人瘦了一圈， 身体虚弱的我随时都会晕倒。中西医专家都看了，开的中药都可以用麻袋装了，可还是治不好。当时我刚升职，正处在事业上升期，我在人生风光的时候，身体却突然垮了。我心灰意冷，觉得人生没有意义，每天都在焦虑与绝望中苦熬。2009年4月30日，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。同事梅看我病殃殃的，悄悄和我说，法轮功是正法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我有一本转法轮，你想不想看？我当时听到法轮功三个字，心里一震，马上说，我想看。他又说，这本书很珍贵，内涵很深，你得连续看三遍。我说，行。宝书请到了，书的封面是蓝色的，封底有一朵圣洁的莲花。我捧着书，神圣感油然而生。我拜读完第一遍转法轮，内心受到的震撼无以言表。我知道我终于找到了。大法书内涵深奥，师父在书中对宇宙、时空、人体之谜等方方面面说得透彻明了，解开了我心中的种种疑惑。这期间我出现了腹泻、发热等症状，我坚持学法，结果三天后症状全消。我欣喜也很惊奇，我刚读了一遍书，还没有学习练功动作，师父就给我清理了身体。我庆幸自己找到了返本归真的通天大道，就把家里的周易、八卦等书籍全部清理了，药罐子也扔了。读第三遍转法轮时，那天我靠在床头看书，午后有点犯困，朦胧中师父法身来了，给我的身体打出一串串光圈，光圈套在我的双臂和双腿上旋转，我感觉全身动不了，但是特别舒服，感到身体里有很强的能量在运转。我激动地醒了，发现自己泪流满面，无比幸运的我得法了，每天拜读转法轮的时间是我最幸福的时刻。从此我无病一身轻，少了许多世俗的烦恼，多了几分清新脱俗，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。晨练后去上班，天空特别蓝，我的脚步特别轻，好像路上的行人都在对我微笑，一切都焕发了生机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让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，开启了我的心声。第二部分，在大法中归正自己。修炼法轮大法不仅带给我健康的身体，还指导我如何做人。修炼以前，我认为自己是个好人，修炼大法后，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，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前很多事都做错了。我曾负责过一个广告项目，某公司一位女老板找我帮忙，用优惠价拿下了心仪的广告位，为了表示感谢，她送给我20,000元现金，我也心安理得地收下了。修炼后，我知错就改，为此我专门请她吃饭，笑着就把装有20,000元现金的盒子递给她。他接过盒子，开盖看到现金很吃惊，在他看来，吃回扣这种事情在广告圈是很平常的，哪还有往回退的。我告诉他，我以前做错了，现在我修炼大法了，要按高标准要求自己。他收下后一再道谢，紧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明白后欣然让我给他做了三退。逢年过节免不了客户送礼，外地某公司张总监给我寄来一台新款多功能破壁料理机，因为包装打开了不便再退，我上电商平台查询到这款机器要3,000元，就自己掏钱买了等值的购物卡寄给他。我说，咱们合作是缘分，我是修炼人，不给我送礼，我也会为你公司提供专业服务。次年张总监来我地出差，特地请我吃饭，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送上翻墙软件，他非常认同大法，他不仅自己退了档，随行的同事也做了三退，他后来成了我长期合作的大客户。由于我的专业水平得到了客户认可，某公司老总指定要和我签约一份20,000万元的年度合同，单位领导看到我的业务量超出其他同事太多，对我说平衡一下，让我做点贡献，这个订单不计为个人业绩，但执行工作还得由我去做，这就意味着我不但拿不到20万元的提成，还增加了工作量。我坦然接受了领导的安排，乐呵呵地回去工作了。 同事们知道后，有人说我傻，也有人知道我是修炼人，给我点赞，说我在利益面前拿得起放得下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，矛盾会突然产生，怎么办？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我因业绩突出而升职，我原来的上司却因业绩下滑降职，成了我的下属。他愤愤不平，到处说我坏话。在一次客户联谊晚宴上，他酒喝多了，当着几十位大客户的面，突然对我破口大骂，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当时我很冷静，不回应，也不动心，善意地看着他。他骂了一阵子，旁边客户看不下去了，就说，这你都能忍，上去把他拉开，他悻悻地走了。后来他在业务中多次遇到困难，我都善意帮助他解决问题，他很感激。如果不是我修炼了大法，这是很难做到的。搞经营免不了应酬，在同行看来，像我这样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拉关系的人，却能保持多年的销售冠军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我所带的团队也是如此，成了广告圈中的一股清流。与我合作过的客户明白真相后，又给我介绍新的客户，就这样找我合作的客户源源不断。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，我只要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，该有的一切都有。有了法轮大法做我的指路明灯，我在工作中兢兢业业，在利益面前不贪不争，在生活中言行正派。我和几任领导都相处得很好，他们把工作交给我都很放心。一位女领导说，我就信得过你，因为你是有信仰的人。还有一位老领导退休后，在我的影响下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第三部分，从同事到同修。平时我的工作环境就是我讲真相的平台，同事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。当他们了解大法真相，善念被唤醒时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我为他们感到欣慰。同事小云的男友得了舌癌，刚在医院做了切除手术，医生说这个病复发的比例很高，愈后不太好。她没有抛弃病重的男友，不顾家人反对和他结婚了。看她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我找了明慧网刊登的一篇五一三征文给她看。她看完后眼睛一亮，脱口而出，真善忍，太好了。我顺势又给小云讲了大法真相。小云三退后还给她丈夫看了九瓶共产党，退了党。后来小云夫妇双双走入了修炼，成了我的同修。小云丈夫在学法过程中，原来口腔手术切除的部位又起了肿块，不断流脓血。他就是信师信法，坚持学法练功，师尊给他净化了身体，大概一周的时间，口腔流脓等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了。家人让他去医院复查，结果一切正常，连医生都感到惊叹，共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。小敏在我团队工作时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，后来她调去了别的部门。由于在体制内不入党，很难有提拔的机会，她架不住领导的不断催促，违心地写了入党申请。随后她就感染了中共病毒，高烧、咳嗽、全身痛，难受得不行。小敏意识到病毒症状是由于她递交入党申请书招来的，便来找我。我告诉他，中共疫情大面积爆发不是无缘无故的，瘟疫就是来淘汰中共邪党的。迷途知返的他重新写了声明，彻底退出了中共组织。今年除夕，明慧网发表了师尊对世界众生的讲法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？我打印出来给小敏送去，他连看了三遍，感到非常震撼，马上请了大法书仔细拜读。现在小敏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第四部分，一本英文版转法轮。前些年我和本地同修们配合在网上讲真相，后来 A 同修被警察绑架了，因为我与 A 同修素未谋面，不了解情况，营救无从下手。我的同事小青对大法弟子很敬重，他便配合我，通过他的社会关系，在公安系统里查到了 A 同修的家庭住址和被非法关押的地点。 我们几位同修一起凑钱，请了律师营救 A 同修。律师带信出来，说看守所可以送衣物和书籍。 A 同修希望我们送几本书去。我知道 A 同修是想看大法书，可是怎样才能通过看守所的检查送进去呢？师父就给我们开制。因想到 A 同修大学毕业，英文水平高，我就亲手制作了一本英文版转法轮。我担心打印自制的封面不如印刷的封面逼真，小青就主动帮我去外文书店找到尺寸大小相同的英文书替换封面，再由另两位同修配合去看守所送书，顺利通过检查，把英文版转法轮送到了 A 同修手中，为难中的同修增添了正念。小青用实际行动支持大法，得到了福报。次年她生下一对双胞胎，家庭生活幸福美满。第五部分结语。朋友问我，与你交谈感觉你知识很渊博，你平时读些什么书？我说，我现在只读一本书，这本书从出版至今被翻译成40种语言，成为翻译语言最多的中文书籍，被称为是改变人命运的奇书，它就是转法轮。这本书曾把我从泥淖中捞起，净化了我尘封的心灵，点亮了希望的明灯，给了我生命的永远。真心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了解法轮大法真相，静心读一读转法轮这本奇书，您一定会受益匪浅的。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和浩荡佛恩，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做一名正直的理发师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小兰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0日。我有幸于1998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作为修炼人，自身的良好人品、重德的言行、散发出的正能量，就是在传播着法轮大法的福音。我是理发师，这个小小的理发店就是真相的大窗口，各个阶层的人都来过。在与他们的相处中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使人们明白了大法真相。在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我把多年来讲真相中经历的人和事写出点滴，以此感恩伟大师尊的无量慈悲。第一部分，你这人真好。2000年正是中国媒体造谣抹黑法轮大法最疯狂之时。一天，店里来了一位干部要理发，我告诉他，中共对法轮功的宣传是不实的，我就是修炼法轮功的，身心都受益了。我告诉他大法怎么怎么好。他说他到北京去旅游，亲眼看到425法轮功学院在北京上访。他说看到去的人很多，这些人目光平和，都很自律，站在道路的两旁非常文明，怎么就威胁到政府了呢？他说这群人素质很高很好。因为亲眼看见了，所以他根本不相信中共的诬陷报道。一个大冷天，理发店刚开张，一位大爷来理发，理完后大爷满衣兜摸了个遍，也没有摸出钱来。看到大爷不好意思的样子，我想老人可能是有事走得忙，忘了带钱。我说大爷没事儿，欢迎您老，您吃早饭没有？他说没吃。我在对面小吃店给大爷叫了一碗面条，大爷吃完后高兴地跟我道谢。我没有收大爷的钱，还招待他一碗面。人们做生意都忌讳开张不顺，认为早上开张不顺会影响一天的生意。我自从修炼大法后，人品好了，人气好了，生意自然就好了。什么开张选吉日呀，都不讲这个了。大爷见到熟人就说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太好了，人家学法轮功很善良，理发没收钱，还请我吃早饭，这样的好人少见。 他把他的熟人朋友带来理发。通过接触，我给他们讲真相。大爷的朋友很感慨，对我说：“大爷老夸你好，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，你这人真好，看来我们是被共产党骗了。”2000年的一天上午，有两个小混混手里各自拿着一米长的钢筋，追打一位从外地来我地打工的小伙子。大街上的人都怕惹祸上身，没有人敢管这事。小伙子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，因他在我店理过发，就往理发店跑。我当时在门口，刚好看见了。我马上呵斥住那两个人，将挨打的小伙子拉进了理发店，并说了打人的两个混混不对。我的话镇住了他们，他俩拿着钢筋就离开了。小伙子被打得养了几个月的伤才好，也不敢在那儿打工了。他知道我练法轮功，明白了大法真相，知道了大法好。他回河南老家之前来感谢我说：“大姐，如果不是你的正义相助，我可能被打残打死都不知道。人们看见了也没有人管，就你站出来了。”他买了一袋水果谢我。我说：“是大法师父教我做个好人，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。”他当即就说：“李大师好，你们法轮功好。”表示要把真相告诉给亲人。第二部分，孩子放你这儿，我放心。在大陆道德下滑的环境下，服务行业大都充斥着色情和不正之风。有些店每年要给当地派出所和有权势的官员送礼，稍有风吹草动，这些官员就叫他们关门避一避风头，风声一过马上又干。一条街上有多家黄色店。我只靠理发生存，有的顾客见我一天到晚的忙累，挣不了几个钱，就劝我开特殊服务。有的人说：“如果你开那个，我每天都来照顾你的生意。”我告诉他们说：“古人说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不义之财拿到手里，心里也不安。三尺头上有神灵，老天在看着我们。做人善良，总会有福分的。我是学法轮功的，不做伤天害理之事。”我说：“你看那些贪官们，不敬天，不信神，尽情享乐，作威作福，所做的坏事最后都是自己承担恶果。薄熙来、周永康就是这样的下场，坏事不能干，要折服。”我常这样劝导他们，他们也认同，也觉得现在的社会不对劲儿。我在修炼大法前收徒弟要收费，在学徒期间还让他们自报生活费。修炼大法后，我收徒不收学费了，管吃住，每月还给些零花钱。80后、90后、00后的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，承载着家庭的希望。孩子们来学手艺，我可不能把他们带坏了。我用大法的做人要求去影响他们。我先后带了20多个徒弟，孩子们既学到了手艺，更重要的是明白了大法真相，也明白了做人的道理。有一些徒弟能遵照大法的一些要求去做好人，有的也练起了法轮功。燕子父亲去世早，母亲辛辛苦苦把他养大，职高毕业后，他每天手机不离手，妈妈说他，他不听，在家不做事，贪玩，不爱搭理妈妈，他妈妈急得没办法。经人介绍，燕子来到我店里。学艺2个月后，燕子回了一趟家，他妈妈打来电话说：“姐，谢谢你，孩子变了，脸色好了，能跟我说话聊天了，在你那里你把孩子教好了。”后来燕子看了大法书，还给顾客讲过真相。受大法的影响，燕子的性格和脾气变好了，一直乖巧懂事。小山是个18岁的男孩，想学理发，去了一家店里学艺。店里30多岁的男师傅是个同性恋者。 小山去后不久，他要小山扮演女角儿，穿女性的衣服。他讨好小山，给钱让吃好的。从此，小山花钱大手大脚，人变得古怪，不男不女的。他妈妈感觉儿子不对劲，坚决不让孩子再去了。经介绍，小山来到我的理发店。我把小山当自己的孩子善待他。在我的影响下，他看了大法书，去掉了同性恋的变异观念，人从此变得阳光开朗，回归到正常的男孩样子。小山妈妈说，我儿子在家跟我拌嘴，在别处学艺变坏，你把他带好了，孩子放你这儿，我放心。这也是很多父母的心里话，社会上好人多一些，就会多一份安宁。我知道，这些孩子们都是来与我们结圣缘的。我的一个徒弟学徒期满去了外地，他跟我学手艺时离家远，很难见到父母，我很照顾他。有一次他打来电话告诉我，有人说大法坏话，我告诉他们说，教我理发的师傅是学法轮功的，是最好的人。我在老家开理发店的那几年，徒弟们还主动帮我清除附近门板上、墙上或电线杆上等处污蔑大法的邪恶标语，这是他们的善举，也减少了邪党对一方众生的毒害。徒弟们有的把大法真相资料拿回去给村里的人看，有的主动要求给自己和家人办理三退，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这些明白了真相的众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第三部分，这个护身符管用。2009年，我想到老家跟我有缘的父老乡亲们还没有得救，我就回老家开理发店，把法轮大法的福音传给他们。我的邻居开服装店，他30多岁，长期患胃病，生意不好做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还有个妹妹要他抚养，负担不小。我俩住隔壁，接触多了，我给了他一枚大法真相护身符。一天他对我说，大姐，这个护身符管用，胃疼时我就念，现在胃不痛了，生意也比以前好些了。他也能为大法说公道话，明白了法轮大法好。一个顾客叫荣儿，30多岁。来理发店洗头时，她跟我诉苦，说她丈夫好赌、贪色、经常出轨，工资不拿回家用，夫妻俩吵架。荣儿长期睡不好觉，脸上长了大块的斑点。我想，她也是来找真相来得救的。我给了她一张真相护身符，她每天早晚念诵。一天蓉儿来洗头，她对我说，姐，这个护身符管用，念动她心情好多了，昨天早上她打我时我念她就不打了。此后她更是经常念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刘姐的丈夫受中共邪党文化毒害较深，还当过队长，她爱酗酒，一日三餐手不离杯，酒后常发脾气，古怪难伺候。一次他把刘姐的手臂打伤了，刘姐来我店洗头，一脸忧伤，说老头子长期折磨他。他们手里没钱，没有社保，在外租房子住，靠女儿给点生活费过日子。老两口身体不好，都有病，手里拮据。我看着善良老实的刘姐，就想帮她。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，是法轮大法让我看到了人生的希望。我病好了，多年来再没有得过病，连感冒都没有得过，身心受益。他听后马上信了，接受了真相护身符，又请了宝叔转法轮。刘姐怀着一颗虔诚的心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无论老伴儿怎么对她，他都按照真善忍去要求自己， 做到无怨无恨，善待丈夫，夫妻多年的冤怨得以化解。法轮大法的超常也在刘姐身上展现出来，她身体好了，体会到了没有病的美妙。以前她怕吃冷的、油的、辣的食物，她现在都能吃了，全家人的身体只有她最好。就在刘姐请回转法轮宝书的第二天，她女儿打电话说，妈妈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梦中见到好大一尊大佛。刘姐感到在有生之年能得到法轮大法无比幸运。在开理发店的日子里，我与很多顾客交谈和互动，把法轮大法的福音传送到人们的心田。在店里我还播放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，他们都很喜欢看。1999年720以来，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，我和家人同修先后遭受过非法关押、抄家、跟踪和无数次的骚扰及冤狱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没有被吓倒，一直走在这条修心向善、返本归真的神路上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，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当今的世人多数都是从天上来的，来得法的。世人都是师父的亲人，也都是我们的姊妹弟兄，他们能与我相知相逢相识，我就要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送给他们，给予他们得救的机缘。
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。
请听文章题目是看待名利成为领域专家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0日。1998年正月初二，弟弟拿来一本转法轮给身患尿毒症躺在家里等死的我，2天就看完了一遍，记住了转法轮书中的一句话：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看了第二遍后，又记住转法轮中的一句话：要想好病、趋难、消业，这些人必须得修炼返本归真，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。我想我也修炼。正月11早上5点多，我在去公园的路上看见了在小广场上练功的大法弟子，从此我走上返本归真的修炼路。2个月后，我身上所有的病状全部消失，不久我就正式上班了。大法教我做比好人更好的人，大法也给我开发了智慧，让我先后成为2个领域的专家。第一部分，按真善忍做人，3年成为总经理。我的单位是国内三大人寿保险公司之一，我是一名普通的业务员，没有固定工资，只是靠卖保险赚佣金生活，收入不稳定。我很勤奋，每天不停地拜访陌生客户，用少得可怜的佣金参加各种销售技能培训。我每天学转法轮，对照自己的言行，用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对每一个客户都从他们的角度考虑，为他们提供适合他们的保险条款，而不是看佣金的多少而推荐。遇到同事讲过的客户，我就帮着同事讲，我对保险条款如数家珍，能在1分钟之内让客户清楚明白应得的保障。客户喜欢我，说我讲得清楚明白，推荐的条款也是他需要的，就想要在我这里买保险。我拒绝客户的好意，并让我的同事去签单，
同事要和我平分佣金，我也不要。这在保险业是绝无仅有的，而同行为了佣金抢单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。大法修炼人讲的是顺其自然，把利益看淡。有时客户要求我打折，即退还给他部分佣金，要维护和纯净保险业公平竞争的环境，我宁可不要这笔业务都会拒绝，不是为了自己想多挣钱，而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要自律，不能助长这种不正的行为。我自己作证了，我的客户也再没有要求退佣金的了，而且我把自己自费学习的技能无私地在晨会上与大家分享，顺其自然就成了没有工资的兼职讲师，经常在晨会上讲课，有时也陪伴新人去见客户。我无私地帮助同事，大家都喜欢我。没过多久，经理找我，让我做专职讲师，每月给固定工资300元。这个工资很低，因为别的公司的保洁工资都得400元，而且每天也不能出去做自己的业务了，只能在公司组织晨会，或者协助业务员给来公司的客户讲解保险条款，但不失不得，因此也会有足够的时间看书学法，于是我就答应了。不久的一天，一个40多岁的男人来公司，直接进入我的办公室要咨询保险。我经过交谈得知，没有任何业务员给他讲过，就根据他的需求、经济条件，给他设计了2套保险计划，一个是分10年缴费，一个是一次性缴费，然后给他分析利弊，并让他回家和家人商量好再来办理，可以找公司任何一个业务员办理签单都行。几天后的一个下午，他手里拎了一个小布兜来找我了，和我说，你给我办了吧，我现在就交钱。我说，我是讲师，不是业务员，请您等一下，我去给您找个业务员给您办理吧。他说，我不找别人，我就找你给我办理，我知道你们有佣金收入，我就想让你赚点钱。你上次给我讲完保险以后，我也去了另外2家公司，他们给我的感觉很不好，根本不是从我的需要和角度考虑，我就感觉他们的眼睛只是盯着我的钱，心里想的和算计的是能从我买的保险里赚多少佣金。而你和别人不一样，我觉得你很善良，所以我谁也不找，我就相信你，今天就让你给我办理。然后顺手把手里的小布兜就递给我，说，保费我也带来了，你给我填写保险单吧。我接过小布兜，用手一掂，就问他，先生，您是选择了趸交，即一次性交。他笑了，回应我说，您还真专业。于是我为他填好了保单，并带他去交费。这张保单是我们公司当年最大的一笔保单，保险费20多万元。我赚的佣金是我2年多的工资，我知道这是我修大法的福报，这笔收入是师父的恩赐，再次谢谢师父。当年9月，我们营销经理辞职去了外地，老总让我做营销经理，并且让我3个月完成100万元保费的任务，而前经理9个月还没有做到100万。我感到很为难，不想干，但是老总坚持让我做，我就只能接受。我兢兢业业地做，制定各种工作计划，并且独自去外县开拓市场，筹备3个新的营销部，从租房、招聘、培训到开展业务，亲力亲为，拎着一个公文包，奔波在市里与3个郊县之间。到年底最后一天，超额完成了100万的保费上缴任务，然后在1年之内筹备完成了10个外市县营销业务部。 我被提升为总经理助理，被公司评为最佳科长。1999年初，公司给管理层补贴分期付款买房的名额，我让给了新来的副总。1999年底，公司给我金融系统的干部编制，我也让给了客服经理。总公司副总来调研考察时，客服经理却在背后告发我是练法轮功的。总公司老总找我谈话时问我，你觉得客服经理和你谁应该进编？我说，应该让客服经理进编。我已经在各种会议上都表达了我的这个意见。客服经理从营销员做起，很认真和敬业。如果就因为我是营销主管而给我进编的话，我可以和他互换，也应该让他进编。总公司老总说，他说你是练法轮功的。我说，他说的是实话，我就是练法轮功的。正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才能把编制让给他，因为我师父让我做比好人更好的人，要先他后我，无私无我。于是我就给老总讲我得法修炼的过程及体会，讲大法的美好，讲救了我命的师父被诬陷。讲着讲着我就哭了，老总的眼圈也红了，就结束了谈话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总公司给我特批了一个编制，我也进编了。由于警察没收了我的身份证，经常到公司骚扰我，我就放弃了编制，辞职去了一个陌生的海滨城市，到另一家保险公司支公司应聘了总经理职位。不到半年，我所管理的公司业绩从分公司排名倒数第二上升到排名第三名，然后公司调我到另一个业绩差的分支机构。无论我到哪里，哪里的业绩就快速提升。保险公司业务员的流失率很高，而我接手的每个公司业务员的数量都是正向增长。公司老总说我，你是保险业的奇迹。而我深深地知道，我的能力是大法给的。2003年，我去了北京一家正在筹备的合资公司，应聘月薪6500元的业务总监职位。公司老总是香港的太平绅士，亿万富翁，有自己的私人飞机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听了我主讲的招聘说明会，当即决定聘我做公司的业务总督导，待遇是基本月薪9800元，话费200元，负责公司的培训及业务督导。他还把我作为他的私人保险顾问，给我引荐北京的名流人士做他们的保险顾问，让我给公司做大保单业务，特批全额报销我在晚8点以后的出租车费和与客户吃饭的费用。如果我不修炼的话，这个特殊待遇就可以报销很多钱，但是我一般情况都是坐地铁和公交车，与客户吃饭的费用从来都没有报销过。另外，做大保单业务，别人可以从中做手脚，与业务员合作，把转介绍得来的业务挂在业务员身上，然后和业务员平分佣金，也能赚很多钱。但是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不贪不占。老总尊称我为大姐，所有的员工也都称我为大姐。第二部分，6年成为知名专家，游走四方救众生。3个月后，机缘巧合，我转入了另一个新兴的行业。我潜心学习，大法给我开智开慧，我考取了多个资格证书，有北大医学部的，北京师范大学的，也有国际认证资格证书。从理论知识到技能实践，我一听就懂，一学就会，并且各种技能融会贯通。做培训辅导，学员反馈好评如潮；做个案辅导， 效果立竿见影。随着我修炼的提高，我的技能也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升。于是我走遍了大江南北讲学，我也在不同地点以不同形式，从各种角度，用我专家的身份，让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个真相。记得一次去一个城市，应邀给几所中学做了几场讲座后，又开了一期3天的培训班。在培训班结束的时候，当地的一位教育局领导是我的学员，他非常敬重我，就请了8位老师陪我吃饭，为我践行。言谈笑语间，我就用子女教育话题开场，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切入，以第三者的身份讲大法真相，然后就劝大家三退保平安。每个人都答应三退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我就说，为了能记住你们的名字和手机号，我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你们，你们每个人给我发一个短信，以后方便联系。教育局领导早已经明白真相，就配合我说，能得到某某老师的电话，指我，你们真是太幸运了，快给他发短信，让他给你们都退了，咱们就平安了，心里踏实啊。我就喜欢看法轮功的资料，我在我家楼道里捡的法轮功真相小册子，我就放在我的枕头底下，睡觉可踏实了。有次我心脏病犯了，把我憋得上不来气，我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这9个字真好使啊，你们也记住吧，听某某老师的话，指我，准没错，我就是听他的，我就相信他。我笑呵呵地说，谢谢您对我的夸奖，但是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可不能放在枕头底下，最好放到高处，不能被东西压着，因为上面有大法师父的话。一个老师领着孩子，我问，孩子入少先队了吗？当得知才1年级，还没加入时，那个领导又说话了，现在没入，以后也都得入，一个都不少，全班都入，不如先给他退了吧。我笑了说，没入就先不能退，其实是否加入是自愿的，也可以不加入，或者一定要被强制加入的话，也可以把退出声明写在小面额的人民币上，买东西花出去，比如写上某某声明退出少先队，真名小名或者化名都行，神佛看人心。孩子的妈妈说，好的，我记住了。这8个人在轻松的氛围下明白了真相，得救了。有一次我给南方一个银行做培训，行长很满意，就派办公室主任亲自开车送我去机场。为了给办公室主任讲大法真相，我就坐在了副驾驶的座位和他聊天，从家庭和睦、夫妻关系切入，用传统文化讲男人和女人的角色，破除邪党文化的男女平等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邪说。他非常认同我的说法，因为我们同姓，所以他要拜我做他的姐姐。我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，我就从第三者的角度给他讲真相，劝他退党保平安。他很痛快就答应了，他得救了，我就在心里谢谢师父的加持。我有个学员是南方某驻地部队团长的夫人，她组建了一个女子俱乐部，经常请我去给那些富婆们讲课。等大家认可我以后，我就单独给每个学员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让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，常念得福报。有一次课程结束后的清晨，一个学员给团长夫人打电话，惊恐地说，你知道吗，咱们老师昨天晚上让我退党保平安，老师可能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丈夫就是610的， 工作就是专门抓法轮功的，我家都是在公检法的，你怎么能请个法轮功来给咱们上课啊？团长夫人了解我的为人，是明白真相的，因为事先我已经给她讲了真相，只是还没见到她丈夫，所以只给她和他们的儿子办了三退。团长夫人打断那个学员的话说，练法轮功怎么了？老师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？老师给我们讲的都是怎么经营家庭幸福，怎么做贤妻良母，怎么培养孩子，让你做坏事了吗？让你保平安不是为了你好吗？共产党坏谁不知道啊？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大学生的事情就是真的，我丈夫的部队就出了兵参与了。他还说，再说了，那个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就是栽赃陷害法轮功，雪碧瓶子用开水一烫都变形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还烧不坏，完好无损，傻子才会相信呢。如果咱们老师是法轮功的话，咱们就应该保护老师。你成天烧香拜佛的，你是善良人，咱们好人就应该保护好人，不能让老师受到一点伤害。老师是我请来的，我丈夫虽然没见过老师，他都敬重老师，说我和老师学习以后，对他比以前好多了，更温柔了，还要谢谢老师呢。我说这话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？那个学员连声说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咱们要保护老师。送孩子上学后，团长夫人就直接到宾馆给我说了这个过程。她说，老师，您不用担心，我能请您来是我的福气，你不用担心，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动你，因为我不允许。他的这一番话，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，也给他带来了福报。后来，他的生意更好了，儿子身体和学习都比以前好了很多，他丈夫也晋级了。他的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曾和我说过，您让我念的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灵呀，我现在都不感冒了，学习也不用我妈妈辅导了，写作业很快很轻松，有很多时间可以玩了。晚上学员们聚餐为我践行，那个担惊受怕的学员和我紧紧拥抱，附在我耳边说，老师辛苦了，您要照顾好自己，多多保重啊。我说，谢谢您的牵挂，我没事，记住九字真言，有时间就要常念啊，您一定要幸福哦。他激动地哭了。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年，现在回想起那个场面，仿佛昨天一样。我知道每个生命的明真相、得救度，都是大法的无边法力的体现。真正救人的是大法和师父，真正能保护我的也是大法和师父。谢谢师父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恭祝师尊生日快乐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